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祷告人生的第14章，上帝有多个人化。最近我读了一本论祈祷的书，写得很不错，唯独一点，作者暗示我们不因为如何找车位之类鸡毛蒜皮的事祷告。作者认为这种祈求似乎很自私。读到这里，我迫不及待要告诉母亲。母亲回到费城参加孙儿的婚礼，她共有24个孙儿，她今年82岁，全职在伦敦当宣教士。她靠微薄的牧师薪酬养大5个孩子后，便和父亲跑到乌干达的贫民窟和都柏林街上传福音。现在他替南亚妇女做门徒训练，并关怀伦敦的南亚裔计程车司机。我们相约吃早餐，我告诉他那位作者对祈祷找车位的想法，他露出疑惑的神情，抬起头来大笑道，不然怎样找车位呢？我在伦敦接载孙儿时，他们常说，祖母，你可否为找车位祈祷？母亲的反应让我想起撒拉因良善的上帝赐予他儿子而嬉笑，上帝的礼物把撒拉产子前一年全乳的笑声化为纯然的喜乐。最近母亲找到一封于1979年12月在乌干达的坎帕拉写的信，阿米刚逃离国家不久，我的父母住在一间破烂酒店的八楼，一边传福音一边接力帮手，室内的垃圾收集服务彻底瘫痪了。他们和几个乌干达人找了一架垃圾车，一面收集垃圾，一面传福音。在信中，他描述了典型的一天。经过八年的残酷内战，国家的混乱非笔墨所能形容。如厕后，幸运的话有水冲厕，不然就要到礼堂尽头把灭火喉拉来。但可能有人捷足先登，用光了水，因此我学会为水祈祷。如果半夜有水，就要把浴缸注满，待第二天早上可以用。你走过炸毁了的房子，穿过肮脏的街道，边走边祈祷，祈祷不会被抢荷包。你在酒店遇上一些亚裔人士，他们对我们的纺织计划甚有兴趣，说我们会找物料，可是我们没有运输工具。于是你又再祷告。自觉和留意自己的限制的试探很大。我有时祷告说，主啊，我熬不过今天了。这是一位会为找车位祷告的女子，要不然哪里找车位呢？脱离现实的观点，有些神学家认为我们不应为找车位祈祷，因为这意味着有人将因此找不到车位。一位属灵作家说，如果有人听到消防车声祷告说，主啊，但愿不是我家，那人的祷告就不道德，因为他宁愿灾祸临到别家。较合宜的祷告应该是，主啊，但愿是我家，但请求保守无人受伤。我告诉吉尔这个作者所写的，他就大笑。当今读戈尔在家时，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每次吉尔听到有车鸣笛，他就祈祷那车不是驶往我们家。几年前的一个寒冬，金的辅助员留下金自己跑了，没有交代回来的时间，金焦虑地跑到街上哭着找他。林舍见状便致电给我，我立即赶回家，扶转弯就看见两架警车闪着灯封锁了整条街。金站在中间，没有外套，没有鞋，表现得近乎歇斯底里。吉尔祈祷房子别烧掉时，就如小孩子般单纯，他坦诚向上帝道出心事，这就是祈求的本意。上帝会否把我们家的问题扭转，我不知道。假如房子真的烧了又怎样，我也不知道。 打个比喻说，金出世时，我们家真的是烧掉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房子烧掉其实是一份礼物，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所更好的房子。旧的要走，面对生活的重击，我和吉尔感到无助，所以祷告。当我们为困难祷告，那困难就开始擦出上帝大能的火花，祈祷的事情会发生。那位说，我们不应祈求上帝让自己家免受火灾的属灵作家，把祷告变成灵和游戏。消防车的出现不代表一定有火警，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有一只猫被困树上，或许有人受伤。问题的根源是这位作家把祷告过度属灵化，他为表达自己就急于顺从了上帝。耶稣在克西马尼祈求父把这杯拿走时是真诚的，基督徒在未表达内心感受前就急着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他们急于顺从上帝，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过度属灵的祷告压制了我们不想自己家园被烧的自然渴望。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够真，就不能与上帝有真正的对话。那位作家的想法源自新柏拉图主义，贬义物质世界的古希腊哲学。希腊的斯多亚派以能从容不迫过活为荣，苏格拉底冷静地从筷子手中取过毒酒。新柏拉图主义渗透了教会，把抑制欲望和情绪等同属灵。这正是为何许多电影中的耶稣都是有点古怪和女性化的，他走路慢，说话慢，动作也慢，慢得叫人难受。最伟大的教父之一奥古斯丁受这哲学影响，他写道，上帝以外别无所求。他说对了一半。爱德华兹和跟随者派伯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但别无所求是脱离生活的。让我解释一下，试想象一位丈夫很爱太太，留心她的需要，聆听她的心底话，是太太在地上最好的礼物。如果丈夫告诉妻子，别要我送什么给你了，我就是你最好的礼物，你想妻子会有何反应？我在祈祷研讨会提及这例子时，众人都会大笑。丈夫对妻子的爱离不开体贴和慷慨地满足对方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上帝最佳的礼物，就是他慈爱的同在，和我们凡俗的需要分开，我们就把祷告过度属灵化了。假若我们对上帝没所求，就只能在邪恶的世界漂流。这种似乎不自私的状态好像很属灵，但其实不合乎圣经，因为它把我们欲望的真实世界从上帝的世界分开了。上帝的国既在漂浮，就不能降临。新柏拉图主义轻看属灵和物质世界。与启蒙运动不遑多让，唯一分别的是新柏拉图主义注重属灵世界，启蒙运动则注重物质世界。所以教会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而世界却给启蒙运动塑造。两种观点都令诚实而个人化的祷告在教会里难以发展。近年美国文化欢迎佛教灵修学，进一步影响教会趋向非自然的属灵境界。佛教相信要无欲无求，使能顿悟，达至盘涅。因此僧人无意识地念诵俺经，与万物合一，目标是抑制欲望。耶稣却大大不同。读一读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感谢上帝， 我们有一位与现实相连的救主，他祈求不喝父怒火的杯，在粗糙的木头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既没有抑压情感，也没有被情感征服，他真实无讹。上帝啊，无论谁的房子生火，也请你顾念，保守他们安全，但愿不是我的家。这是极自然的祷告，渴望和慈爱俱真。假如你身处正沉默的铁达尼号，你应祷告：上帝啊，求你给我准备救生艇的位子，然后奋力救人上船。渴望与降服是祷告的最佳平衡。睡衣与牛奶。我首次祷告蒙应允的经历是母亲促成的。当时我9岁，没有睡衣，父亲答应为一个基金会写作，所以我们从加州中央山谷迁往三藩市。即使是1963年，楼价也是贵得惊人，所以我们一家七口只挤在三藩市南部一间2房平房。由于空间不足，我要睡在阳台的婴儿床，外望陡峭的山坡。我从小就渴望做护林员，所以兴奋不已。只是阳台没有屋顶，子子们会在晚上锁门。在下雨天，即使我敲门，他们也未必听见。我发现可以在雨中睡觉，就是睡在婴儿床的一侧，让雨水在睡袋中间汇集，只要我小心，不滚到中间就是了。冬天时，我便搬进屋内，睡在天窗下走廊的储物空隙。睡衣很重要。我告诉妈妈我没有睡衣，她就建议我祈祷。我照做。一个星期后，一件鲜红色的睡衣就从一位朋友的爱心包裹中寄来了。不是开玩笑，再过一星期，第二套睡衣也来了。我想不起再收过睡衣做礼物了。上帝是多么清晰和快捷地应允我的祷告，我没可能搞错。上帝也关注睡衣，他也关心牛奶。每天早上金稻牛奶吃粒米片时，我都静静为他祷告。他的单眼视觉使他缺乏距离感，很难对准目标。他重做协调能力弱，一开始到就很难停止，加上他不爱听意见，尽管我叫他停止，他也不理会，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吉尔一见到牛奶出场，通常都先离开厨房。上帝关注到牛奶，他是如此融入我们的生活。这是否代表我们每次倒牛奶都应祈祷？当然不是，你大概已学懂倒牛奶，这不是你需要祷告的事，但对君却是。所以我们要祷告，这没有使我们更属灵，它只是我和君的一个小小祷告旅程。道成肉身的刹那。上帝既无限又个人化的奇奥，在道成肉身中或极致表露。上帝的降生无可比拟。主前5年的秋冬时分，在西亚罗马的犹大省伯利恒城一座小山旁的牧羊人洞穴里，有一个重6磅4安士、长深棕色曲发的犹太男孩降生。事情奇特，超乎人的想象。上帝找到了停车位，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让他的爱触摸世界。祷告是道成肉身的刹那，上帝与人同在，上帝参与我生命中的细节。另一本原本写得不错的祷告好书说，祷告的重点是我们与上帝同在，而不是上帝应允祷告。他以一例子阐明， 在婴儿死亡率高的年代，母亲习惯接力为孩子的存活祷告。现在西方的医学科技终止了这些祷告，或许是的，也或许是西方年轻母亲为子女祷告，现代医学科技才得以在西方发展。这么多属灵作家对明确详细的真祷告做出反应，情况惹人注目。各种原因远不止于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和佛教灵修学的影响。坦白说，上帝太接近使我们紧张，我们不想真正依赖他，感觉太娇柔造作，好像控制上帝一样，我们心底里就是不爱恩典，我们不想冒祷告落空的险，情愿要隔离的安全感，也不要接触永生上帝，拥抱天父，再而拥抱祈祷，就是接受一位牧师所说的特殊的赐。我们不喜欢求助的心，乃扎根于独立的渴望上。二战后的顶尖神学家尼布尔指出问题所在，人类的自我假设自己能自给自足和自我控制，想象自己很安妥，他不承认人生的偶然和依赖性质，相信自己是其存在的作者。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偶然性，要完全依赖别人。耶稣督促我们变成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凡事都得彻底依赖父母。祷告的生命令人失去什么呢？控制和独立。赚得什么呢？上帝的友谊，一颗安静的心，上帝在你爱的人心里的作为和击退邪恶浪潮的能力。简言之，我失去自己的王国，得着他的王国，从独立的行动者变成依靠的爱人，从孤儿变成上帝的孩子。每天我都经历父的保守和同在。例如上星期六，我在电子用品商店味津的住所买对讲机充电器时，收到吉尔来电，他刚刚和协助金在狗房带狗的辅助员通过电话，显得慌忙失措。今午餐时到麦当劳叫食物，却找不着信用卡，于是职员把餐收回，金慌得要命。我尝试打电话给他的辅助员，可是他的手电只能间歇接通。我如何看见父的保守？因为我身处的商店只距离金10分钟车程。我终于找到辅助员，但他弄错了另一家麦当劳餐厅。当我在交通灯前停下来等候时，发现对面街有一家麦当劳。那时我想起辅助员告诉我方向有点不对劲，于是我驶进停车场就看见金。我接到吉尔电话10分钟后便和金在一起。上帝对他的爱何其独特，那10分钟的压力提醒我要依赖上帝，并驱使我更加依赖他。苦难是上帝的礼物，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他制造了一个环境，让我们看见自己存在的真实本质，依赖永生上帝。但上帝如何回应祷告，大体上仍是个谜。祷告的奥秘，当我们祷告，不可思议的事就在隐藏的生命轮廓中发生。假若我们想解开疑团，只会失望而回。那奥秘是真实的，就像自闭症的小孩，我们只能斜视祷告的运作。当金向人打招呼时，他不会直接望人，只从眼角望。专家推论，要自闭症病人直望别人，他们承受不来。生命中有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观察，在量子物理学，你不能同时观看粒子的速度和质量， 婚姻里的性爱美好，但让人看就是色情，观察这举动会变成性亲密。有些东西就是会在你尝试捕捉或观察时消失。试图证明祷告有效的研究不明白祷告的性质，正如试图证明某人存在或度量爱一样离奇。上帝父位格，他的宇宙反映他的性情，越接近上帝性情的就越反映上帝，也越难量度。正直、美丽、盼望和爱全都跟祷告同一类别，你知道它们存在，甚至可以描写，但不能下定义。原因很简单，它们与上帝的形象太接近。认为我们能了解万事这个假设来自启蒙思维，万事只有物质和能量。这样定义万事，撇弃了一切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例如爱、美和人。我们难以直接证明或观察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却肯定它们存在，有如肯定日月存在般。1983年，今大约1岁半，我开始为他能说话祷告。原来俄亥俄州一间电脑公司的工程师正设计首部大量生产的语音电脑，4年后今5岁，他首次说出电子化麦当劳。现在他使用第三代语音电脑先锋。可能有人反驳说，语音电脑早晚也会发明，通常当你回望蒙应允的祷告都与万物配合的天衣无缝，就像早晚也会发生似的。但马后炮其实是僭越上帝的态度，自以为了解万事如何互相效力。小孩子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不自高，重大和超过我能力的事我都不敢做。祷告是极度亲密的，你一企图为祷告的具体答案找原因，便失去上帝。我们就是弄不清楚祷告与所发生事件的因果关系。但不要忘记，这不是祷告独有的，人生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皆没有可见的关联，例如无私的爱，不求承认或回报的爱，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完全不合理性，因为爱的付出与回报没有可见的关联。但我们的世界却在爱的脚前下拜。当德兰修女向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演讲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爱就像祷告，当你明白它反映上帝的形象时，就变得合理。无法看见因果关系是祷告本质使然，因为这是上帝的直接活动。试图剖析祷告如何发挥作用，它自会消失。当配偶或朋友将我们视为物件，我们同样会离开。祷告蒙应允有时在祈祷之前已经开始。金的语音电脑公司在他出生前14年成立，若要了解祷告怎样发挥作用，唯有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全面的知识及控制。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上帝，你就能明白祷告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你想跳我们称为祷告的神圣舞蹈，请放下控制的欲望，不要求明白祷告如何发挥作用，让上帝做主动，信靠他，上帝便会使你欣喜。不但把他自己作为礼物给你，还会把车位、睡衣、倒好的牛奶和先锋一一给你，没有人行事像他。